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谦。当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是否就是拿到了通往天堂的门票呢？当然不是。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跟从者，耶稣称真正跟从他的人为门徒，他将门徒带在身边，训练他们，让他们学习他的样式。门徒训练是有明确目标的，就像保罗嘱咐提摩太，要竭力成为蒙神喜悦的人，做无愧的工人。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有追求的目标，追求基督的性情，追求在基督里成长，脱离卑贱，做贵重的器皿，能够合乎主用，祝福他人。门徒训练也是有方法的，神会用各种环境和际遇来训练提升我们。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蒋平安牧师会根据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中的经文来讲解圣洁的追求与目标，以及达成这样目标的具体方法。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看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0-22节。这三节经文是这样：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接着这段经文，我和大家分享圣洁的追求与目标。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常会说我们需要追求，我们需要有追求的方向和目标，而不是说做了基督徒以后就认为万事大吉了，就认为我这一生已经搞定了，已经拿到天国的门票，就等着那一天耶稣来接我就可以了。然而追求需要有很具体很具体的指导的，追求也是要有目标，要有方向的。对神而言，他要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侍奉的环境，以及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来训练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常说需要有门徒训练，或者叫门训。确实，耶稣要的是门徒啊。我们如果返回来看大使命，就知道在大使命里边，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的意思就是跟随者，门徒就是要跟着耶稣走的，门徒就是要和耶稣在一起的。然而做门徒不是一生下来就行的。曾经有一位传道人说得很好，他说门徒可不是瞬间生出来的，门徒是一定要经由一生的年岁训练而成的。我们讲训练而成，就是至终达到那个目标，而我们的一生呢，就在奔向那个目标的路程上面。换句话说，我们做门徒的一生也是一直被训练的一生。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很多人说三年半，或许是对的，也或许不一定对。但不管怎么样，他用好几年的时间就是在训练门徒，他把门徒带在身边，看他怎么做，听他怎么说，用他自己的教导和榜样来改变门徒，来训练门徒。那今天的我们呢，我们也是需要有所谓的追求，要积极而有目标的，有目的的让我们自己在训练中成长起来。而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他非常亲密的同工，也是他称之为因着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他把这个年轻同工看成自己的儿子一般，所以对提摩太的教导是带着在主里边的长辈对后人的一种关爱，也带着一个父亲对自己儿子的那种情分的。在第二章一开始，保罗就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刚强起来。这句话在提摩太前后书里边都会听得到，是因为可能提摩太天性就是比较内向一点，比较软弱一点，但是对这样的一个被神拣选的人，保罗强调是靠着恩典来改变。靠着恩典不是说我什么也不做，靠着恩典也有努力这方面的因素。所以到了第十五节，保罗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你看到他的用词吗？他说你要竭力呀，竭力就是拼上你所有的力气。今天的运动员动不动就说我用了荒洪之力哈，就是我所有的力我都用上了，这就是圣经讲的竭力的那个意思。你一定要拼尽全力做什么？做一个在神面前得蒙喜悦的人。那后面呢，到了第二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保罗就开始这样说了。他说其实在神的家里面啊，是有尊贵的和卑贱的不一样的。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你看保罗讲的大户人家，显然指的就是神的家里，他指的这些不同的器皿，显然就是指我们这些不同的基督徒嘛。他说在神的家里面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材料不一样的。每个人在信主的时候，可能他的出身，可能他的地位，可能是受过的教育，受过的训练，他所有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看起来很贵重，也有一些呢看起来比较廉价。但是你注意啊，圣经在这里并不是在比较贵重和廉价，也不是在比较材料的本身。他说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并没有说木器瓦器就不值钱了。我们都知道有些精美的木器瓦器依然非常的贵重，对不对？有很多的陶器，所以是瓦器吧，很贵重啊。也有很多的木器是精雕制作的，那些木器也是非常的贵重，甚至金器银器都无法比较呢。所以精美的物器瓦器依然是贵重的，但是金器银器也可能会卑贱的。你会看到在有一些地方哈，人们为了要使那个装潢变得很华丽，用那个什么黄金的马桶啊， 啊，黄金的痰盂之内，你认为这个马桶痰盂它会很高贵吗？你怎么用它还是那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圣经提到说，有的是贵重的，但是他讲的贵重并不是说另外的是廉价的，他说有的是卑贱的。卑贱的就是不管你的外表是怎么样的，你是很低下的东西，你并不是被主人看得重的东西，那叫卑贱的。而高贵的关键在哪里？提摩太后书还是第二章，在十九节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读大户人家前后哈，前面这一节经文，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说什么。他说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其实我们再往前看一点，你就会看到保罗在这一章里边用了很多的比喻，他用了军中当兵的，要让那个招他来的人欢喜，场上比武的要按照规律按照规则去比武，那劳力种地的呢要辛勤劳作来得到收成，他都是讲到了一种努力，一种按照规则去努力，按照真理去追求。他从这些方面来谈基督徒的生命追求，甚至他用了忠心这样的话，一个人忠心让招他的人喜悦，他用了冠冕这样的比方，你在运动场上你要是要得冠冕，他让年轻的同工提摩太知道当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一定要去追求，而不是懒散，不要做一个躺平摆烂的基督徒。我们常说看圣经需要往前看一点，往后看一点，这样才能看到经文的脉络，前文后理，才能明白中间这段经文是为什么在这里出现。显然这里指向的是一个基督徒正确的追求，在追求的过程中间，我们看到会表现出贵重和卑贱。而怎样的贵重呢？怎样才是贵重的关键呢？就是称呼主名的人要离开不义，因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记得耶稣讲过的话吗？到那个时候会有一些人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但是主要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人是主不认识的人，因为他们是作恶的人，称呼主名的人要离开不义。所以我们接下来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中间，圣经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他提到自洁，就是从我们的心里开始，我们去向往盼望，借着我们的祷告去追求去改变，脱离卑贱的事情。并不是说你是不是一个廉价的器皿，有些基督徒从一开始就说，哎呀，我可不敢说我是金器银器，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木器瓦器，这辈子可能已经没什么指望了。其实圣经强调的是说，你只要自洁，不是你廉不廉价，而是你是否脱离卑贱的事情。如果你愿意如此，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而贵重的器皿是要成为圣洁的，脱离卑贱，成为圣洁。我们的追求目标不是要出人头地，我们不是要让别人仰慕、夸赞、点赞、给个小红心，而是我们要合乎主用，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去祝福别人，这才是追求的目标。 并且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样的追求最终是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行善可能很多人认为都是好多好多信仰的一个共性。有人说有信仰是好的，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引人为善的嘛。但是什么叫做为善呢？为善的标准在不同的信仰里面的解释就变得不一样了。而圣经在这里讲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指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还有去行他的使命所托付的事情。所以往前我们刚才读到那个经文，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去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工人是担负着使命的，工人是神所拣选神所差派的，那对所有的基督徒都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我们的追求目标是成为圣洁，好让主来使用。我们的追求目标是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去行各样神所喜悦的事情，他所托付的事情。那怎么样去达成这样的目标呢？圣经让我们看到两点。首先一点好像是被动一点，就是逃离。第二章二十二节一开始就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逃避这个词啊，在原文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字眼，那意思就是像逃灾难一样去逃啊。我们看到最近啊，有些地方有火山的小小的爆发，有的地方呢出现了地震，带来一些海啸，有一些视频的镜头就向我们展示，那里的人一看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逃啊。这种逃可不是徐徐漫步啊，这种逃可不是可有可无，你会看到那些人是拼着命的逃，什么都不要了，只要逃命。圣经用了这样的一个字眼，像逃避灾难一样去逃避少年的私欲。他告诉我们，我们里面都有私欲，不单单是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信了主以后一样有啊。所以保罗才对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说这样的话。我们从前面就可以看到，提摩太已经是被神在使用的一个器皿了，而且已经在教会里有一些的影响力了。保罗也告诉不同的教会，如果提摩太来了，你们要接待他，你们要尊重他。但是他在提摩太后书这一卷，在保罗自己生命可能到了最后期的时候写出来给这位年轻同工的书信里边，还是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就可见这个私欲啊，它叫做少年的私欲，倒不一定就是一定在少年的时候再有，就是我们从少年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有这样的私欲，而且在我们里面非常的顽固。比如说情欲的诱惑我们需要逃避，或者是被它所牵动的各种各样的举动我们需要逃避的。因为人的情欲不仅仅是少年的时候会有，中年也会有，甚至老年还是会有。我们要逃避不义之财对我们的吸引，或者是以他人的损失为基础的一些获利，这些东西也不仅仅是少年的人才有啊。我们要逃避骄傲和自夸的陷阱，或者是高看自己低看别人的一种无知。我们说无知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人的里面如何，你只是会通过一些外在的事情去判断，去定别人的罪，去论断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些都属于少年的私欲。圣经告诉我们说逃吧，就是你 发现这里不对，你赶快赶快逃避，你的心转向神，而不是让这个私欲的陷阱把你陷住，让这私欲的网罗把你捆绑起来，要逃。就像约瑟被那个淫乱的主人之妻拉住他的衣服不放的时候，他宁可衣服也不要了，逃吧。虽然逃出来好像被人陷害落入监狱，但是你会看到神的祝福，神的同在没有离开他，最终把他放在那个合用的位置上面去祝福更多的人。逃是我们要学的，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我们会忍不住再去多看两眼，哎，或许这里边有神的心意要我发财呀，啊，或许这里边可以有一次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艳遇啊，哇，或许这一次我可以得到别人对我的高看夸奖啊。逃，不要在那里逗留更多。而另外一方面呢，是主动的，主动的，保罗也用了一个词，去追求圣洁。一方面是逃避，逃避是好像有点被动一点，或者说有点负面些啊，不行了，我就走吧，我就逃吧。36计，走为上计。但这里讲的是追，他说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里讲到追，就不是一个人追了，逃是一个人逃。有的时候逃，你没有办法拉着别人一起逃的。当私欲的发动，少年的私欲在我里边来，再加上一些外在的环境要把我往那个网里、往那个井里边、往那个坑里边拖的时候，我要赶紧的逃，一个人逃，撒着腿就跑。但是追求不是一个人追，他说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追求什么呢？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会发现圣洁的追求不是仅仅注视在哪一些该做的事情、哪些不该做的事情，而是要去追求一种属天的品格，或者我们说这就是基督的样式。公义不是一件具体的事情，公益不仅仅是说你要来参加聚会，你要投入的来参加敬拜，唱诗歌要大声一点，读圣经要每天坚持，这个是一个过程，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些方法。但是你要知道你追求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公益是从基督而来的，有真理为基础的义行。信德呢，也可以翻成信心，有一些英文圣经就直接翻成 faith， 就是学习在凡事上相信、信靠、顺服，这是对神的信心。仁爱呢，就像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描述的属天的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等等等，我们很多人都会背。而和平呢，是没有增进、没有嫉妒的，那些在主的恩典中与我们的同伴、与我们的家人能够和平相爱、彼此接纳、彼此携手扶持的一种操练。而这些都是基督所有的品格。主耶稣有完美的义，没有罪恶。主耶稣的信表现在他全然顺服神。主耶稣的爱是没有任何的前提条件， 他只是愿意爱，愿意付出。他的和平，他被称为是和平之子。他不是带来增进嫉妒的，他是带来我们与神之间相合，我们和人之间彼此相合。所以我们需要有一同的追求，一同人，一同来追求，追求基督的性情。在追求的过程中间，我们欣赏同伴，我们看重同伴，我们学习看同伴的长处，我们学习来学习他们强的地方，如此才会越来越谦卑，如此我们才能在基督里成长。这是做贵重器皿的一个目标方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真理上能够清醒明白，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有一群同心合意的同路人，搀着手，相互的扶持，一起走主引导我们走的路。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家中都脱离卑贱的事情，成为贵重的器皿。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有属灵的同伴，使我们有能够彼此牵拉起来的，在主里边同心追求的人，或许是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许就是你赐给我们的配偶，甚至是我们家庭中的儿女，让我们的一同追求能够合乎你所用，成就你在我们身上最美好的旨意。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
主，求你复兴
希望。